各位朋友早安，今天我们第十次灵修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灵修这一章。今天我们要灵修的是哥罗西书一章的25到29节。我们呢还是从三个方面来灵修这一段经文。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就看到啊，保罗他在向哥罗西教会做出一些特别说明之前，也就是要批评那样一种非常难缠的异端邪说之前，保罗呢就特别的要完成对自己的介绍。他介绍他自己呢，又特别的跟他所传讲的基督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看见呢，保罗是非常恢宏的把他劝勉哥罗西教会这件事儿放在神的整个国度计划和整个救恩与福音传扬的计划这么一个大的版图上。这样呢，他就来告诉哥罗西教会，他给他们的劝勉是从神来的，他给他们的劝勉不是冒犯他们，也不是好管闲事，也不是心血来潮，乃是呢他整个服侍，包括他的受苦、讲道、教导、努力、尽心、祷告等等，整个服侍的一部分。那么这一封信不过是神使用他来牧养他自己的百姓，好让他们成全完备的整个事工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呢，保罗呀，在这里就特别提到，正因为基督无比的荣耀和丰盛，所以哪怕他受苦也是值得，而且他的受苦啊，也正是基督受苦的故事的延续。因为基督的真正的丰盛恰恰是借着人在凌辱逼迫受苦中如何被十字架而呈现出来的。所以啊，保罗不只是盼着他自己能对此有深入的认识，也盼着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在基督里成全完备。所以啊，他才如此的介绍他自己的服事。我们前边已经来讲到了1章24节，那接下来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讲一讲25到29节的经文本身。我们的任何亮光感动，首先要在我们正确明白经文的意思之上。那在第25节到29节中，保罗呀，他就特别提到他是照着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在这里啊，保罗他说自己是教会的执事。你还记得他在前边23节，保罗说他是福音的执事。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啊，保罗是福音的仆人，也是教会的仆人。因此啊，我们可以正确的推断说，上帝把传讲福音的大使命托付给了教会，为此呢，他兴起了有职分的工人来去为此尽心竭力。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福音是超越，是伟大的， 但是呢，上帝使用福音使得教会这一个圣约群体能够产生出来，也特别的使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圣约群体啊，是在福音的基础上，也是特别要去把上帝托付的福音啊去传讲出去。所以上帝何等爱他的教会，他是为了教会，为了你和我赐下了职分，赐下了仆人和工人。那保罗他作为福音和教会的仆人，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在这里啊，原文中的意思是实现神的道理。保罗并不只是以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作为满足，乃是呢以让人活出实现神的道理为他的目标。所以在一章六节你还记得吗？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那因此保罗所渴望的并不只是传一下就拉倒了，他更是盼着这个福音能够结果和增长。也就是我们传福音啊，一方面要考虑是在教会的差遣和祝福之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不能只是传而没有这个养育，没有这个结果和增长。所以我们不只是传了，不只是生了，还要养，还要让福音啊，让神的真理在弟兄姊妹生命中能够实现它结果累累的果效。那保罗又进一步在26到27节对神的道理啊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在这个地方，神的道理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因为呢神愿意叫你们知道这奥秘呢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在这里保罗还是使用了犹太人的文化观念和宗教观念，因为啊犹太的老一辈啊常常说上帝有一个奥秘的计划，将来会扭转犹太人悲惨的命运。这个奥秘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犹太人常常认为是弥赛亚的到来，但弥赛亚到来呢带来的神的国度变成了一个属世的，像罗马帝国那样的军事政治性的国度。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和投射。保罗呢他提到的奥秘不是那种神秘，也不是异教的那种所谓的咒语秘术之类的。他这里提到的奥秘是指上帝向众先知所启示要借着弥赛亚来拯救犹太人和外邦人。因此这个奥秘今天借着新约教会的诞生就很清晰了。保罗的意思也来告诉我们说呀，上帝是希望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在基督里一同得救。对保罗来说，神的奥秘计划不是按时间而来的一连串事儿，而是一个人。这一个人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这奥秘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因为这奥秘的中心不只是限于犹太人，上帝差的弥赛亚要拥抱整个外邦的世界，甚至拥抱一切被盗之物。所以啊，在这其中也包括你和我，所有愿意回应的都会在他里面看到基督如何成了丰盛的荣耀。 也就是神在基督里启示自己是全世界的主，是全世界超然慈爱的创造者、救赎者。一个人想神是公义的并不是特别困难，但是想到神竟然愿意住在百姓中间，如此慈悲怜悯，甚至愿意当奴仆流血牺牲来救赎人，这里所启示的慈爱怜悯是人绝对想象不到的。所以保罗呀就提到这是荣耀的盼望，就好比一个人来到藏满珠宝的大宫殿里边，每一个珠宝都显出藏宝人是何等的尊贵。所以啊，这样的珠宝启示出神的荣耀，但这荣耀愿意与百姓分享，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这荣耀借着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每一个信的儿女的心里，就成了真实的应许与盼望。所以接下来28到29节，基督的目的是要把属他的人圣洁无瑕疵的呈现给神，保罗呢也是愿意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里面，为此呢他才要尽心竭力。所以我们看见神做工，保罗才做工，神有恩典，保罗尽责任。保罗呢用了尽心竭力这一个词儿，这一个词的字根呢有在竞赛中得胜这样的意思。所以保罗常常用运动竞赛的观念，就看出保罗不是三心二意的做他的事儿，暗中期待神的恩典补足他的懒惰。他也不假想只靠自己就可以，他知道神的愿望是将基督徒带到成熟的地步，神呼召他与此工有份，因此他可以劳苦工作。那么没有骄傲惧怕等令人沮丧的顾虑，他要因此成为人和基督徒成熟的榜样，帮助别人啊一同成长。那这份工作呢就包括传扬基督，这个传扬有两个层面，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及其确切的目标就是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啊，在这里强调的是每个基督徒都能走向这样的成熟。保罗呢特别强调传扬的是基督，所以啊，每一个传道人蒙召不只是解决人的难题，更是传扬耶稣基督是主。而这样的传扬不只是正面的教导，也包括在人的混乱中的劝诫，把一团糟的局面能够改正过来，也就是要知道人迷失在何处，好让人走向正确的道路与方向。所以保罗呀在这一段话中对自己服事的描述啊是有着惊人的现实意义。所以第三点，最后一点，我们来谈一下这一段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啊。第一，就是让我们来思考福音、教会、职分与神的关系。我们呢就看到说这四者呀是不可分的。上帝有了荣美的福音，借着教会传扬，也兴起有职分的工人来进行这样的服侍，那我们呢在教会中都是受益者，为此也向神深深感恩。因此啊，我们也一定要为着教会和神的仆人多多代祷。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福音的传扬是为了让福音能够增长结果，让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活出福音。而且从保罗的这段话可以看到，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走向完全，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与命令。所以啊，我们特别应该为着我们灵命的长进来祷告，也为着我们与神的关系而尽心竭力。第三，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保罗的描述中，道、真理、耶稣基督和圣灵 住在人心里，都是合在一起的，最终成了荣耀的盼望。也就是神呢，用他的真理来担保，他指着自己启示，他愿意住在百姓中间，也愿意让耶稣基督做真理之主，成为每一个人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要么在最终呻吟，在这个世界的惨败中绝望，要么在基督的复活中有荣耀的盼望，此外没有第二条道路。我们人也平时常说我用人格担保，我说的是真的，那神用他的神格担保，这一切是真的，因此对我们来说就是荣耀的无可怀疑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你相信神给你借着基督而来的启示以及复活的盼望，这一切盼望对你来说是荣耀的吗？第四，就是保罗提到用诸般智慧劝诫与教导，也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也每个人都有责任啊，能够既活出福音，也要去尽心竭力传扬福音。神给了我们恩典，我们也要尽责任，借着我们的尽心竭力表明神的大能在我们心里运行，而这一切背后是神确定无疑的大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这一段经文来让我们看见福音教会之分的关联，也让我们能够不只是传，也盼着能够将这真理活出来，并求你使这真理借着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成为荣耀的盼望，不只是我们，也让我们的亲人同胞都能享受这荣耀的盼望的福分。也求你使我们用诸般智慧把基督能够传讲出来，并能够多方劝诫与教导，在你的恩典中尽责，并尽心竭力，好让你的大能运行。也正因为你大能运行，我们才能尽心竭力。主啊，求你带领。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